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到到第十节，你可以喺个荧幕嗰度咧睇住，咁然后我哋一齐读啦，好唔好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到到第十节，第八节，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整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苏全道，教你揾钱。
我教大家揾钱，不过是那些钱是比真正的钱有用得多。每一次预备讲章其实都很战惊，因为孩子都不配，但每一次上帝都在孩子身上见证很多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David 和 Samuel 是一对很好的兄弟，有一天他们约在一起去看戏，不知道是不是看这套了。在排队买票的时候， David 突然这样说：我刚才不小心跌了个银包。不过 Samuel 就抢着这样答：这么惨啊，你现在当然没有钱了，不要紧，等我请你看戏吧。 David 就说：这么客气啊，多谢晒。 Samuel 买完票之后就很关心地问 David： 你不见了个银包，没有了钱，应该身份证啊、车牌啊、信用卡啊都不见了，你现在好像这么老定的，你一点都不担心，你还陪我来看戏，你不用去报失的吗？ David 就很心平气和地说：是你说我不见了个银包而已。我刚才说我跌了个银包，跌了执回就行了，不过是你说请我看戏，我当然不客气了，怎会托你手脏。银包里面有钱，跌了当然是执回你来了，因为虽然钱不是万能，但没了钱就万万不能。由古至今，钱的而且确很重要，所以主耶稣有阵时都用钱这个来做话题，带出一些很重要的教训给我们。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教导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或者我们叫这个律法师，除了用寻羊这个比喻，比如主耶稣怎样主动地去找罪人和税吏回来之外，主耶稣还用寻钱这个比喻教导那些一班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上帝原来对待一班失丧的灵魂如珠如宝，他会主动地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回来，正如一个妇人他失去了他宝贵的钱币一样，妇人会非常主动地用尽办法来到找跌了那些钱币。这个寻钱的比喻，主耶稣的重点并不是教导告诉我们金钱很重要，也不是教我们怎样去理财，而是利用金钱在普遍人心目中的地位，带出上帝对拯救世人那个的热切性。所以大家千祈不要误会，以为圣经讲啊钱好紧要啊，就利用这个藉口荒废上帝要我们为他作的圣功，或者将我们为神作功的先后次序来到去倒转过来。何况钱的而且确不是万能的。未看圣经之前，我们先听下一些流行在民间的一些的警世箴言。民间的箴言有这样说：有了钱，你可以买一间拥有360度景观顶楼豪华的 penthouse， 但是你买不到一个温暖的家。有了钱， 你可以买劳力士金钢手表或者卡地亚钻石手表，但是你买不到时间。有了钱，你可以买一张名贵舒适超级的大床，但是相信大家都知道买不到睡眠。有了钱，你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服务，但你仍然都买不到健康。有了钱，你可以买 iPhone、iPad 或者运算速度很快很快的超级电脑，但是你买不到知识。有了钱，你可以买很多令人羡慕的奢侈品，但是你买不到爱。有了钱，你有机会连博士学位都买到回来，但是你买不到尊敬。民间箴言这些的有关钱财的教导，原来同在圣经里面有关钱财的教导是互相呼应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有教导的。教导什么？作为基督徒千祈不可以贪财。例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有这样对当时的信徒有些提醒，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这样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大家留意经文，原来贪财是带来很多愁苦的。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就这样说：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讲的是知足常乐，亦要相信上帝，上帝自有供应，无需要贪爱钱财。另外马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都这样说：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贪爱钱财的人，原来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令人难以得救。因为贪爱钱财的人在经文里面很容易被我们知道，他很容易引发起不同的私欲，以致这些人即使有机会听到福音，他都没有果效，就好像种子撒了在荆棘一样，结不出果子。主耶稣又说财主进入天国是非常之困难的。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三节下半节这样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地难哦。主耶稣甚至形容主这些的财主要进入天国就好像什么，大家熟悉的骆驼穿个针眼一样，那么没可能。哇，讲了这么多的例子，难道主耶稣认为只有穷人才可以享有永生的福分吗？当然不是了。主耶稣在以上所有的经文里面真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人要进入神的国绝对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富。我们试看福音书里面其中一段的经文来解释，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经文大家非常熟悉，话到一个财主，他摆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问怎样才能够得救。主耶稣就叫他变卖一切来到给穷人。但是当财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间，他就吓到傻了，连最后那句你还要来跟从我没听清楚，他就吓到魂飞魄散，面都青了，悠悠愁愁地离开。因为财主他只挂虑到钱财，他依赖钱财，根本没有全心全意来到跟从主。他更加不相信主耶稣，他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上个礼拜李牧师先提过这句说话，他们只是相信自己，他们不相信神，所以这位财主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得救的新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来到买赎回来，是最珍贵的。神凡事都能，是主耶稣主动找我们这些失丧的灵魂回来， 他要用他最宝贵的生命来到换取我们，给我们可以重建和上帝之间原本应该有的亲密关系。所以寻前记这个比喻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上帝很紧张我们得救与否。主耶稣要万人得救，无论那些是税吏，那些是妓女，什么的罪人都好，都可以得救。就算法利赛人，就算律法师，在主耶稣的面前都是被拯救的对象。不过每一个人得救唯一的条件是认罪，他们要知罪，他们要为罪悔疚，他们不能够自以为义，否则难以得救。不是钱令到他们不得救，是因为他们不知罪。寻前记的比喻记载在刚才主席跟我们读过那段经文。有不少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主耶稣讲的三个比喻非常之有深意，代表的是三位一体真神他的合一工作。这个都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上次就跟大家分享过寻羊的比喻，里面的牧羊人代表的就是圣子。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寻前记这个比喻，妇人代表的是圣灵。八月中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后一个的比喻，寻儿记，是浪子比喻里面那个的父亲，他代表的是圣父。这三个的比喻用来说明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那个合一工作。这三个看起上来好像不一样的比喻，其实是相同的比喻，描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对罪人的爱。寻羊记的比喻，牧羊人代表圣子去找那些寻羊、那些迷羊。寻前记的比喻，妇人代表圣灵找失去的钱币。寻儿记的比喻，父亲就是代表圣父来到找失去的儿子。圣子耶稣为了拯救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大家都有眼能够见到圣子对罪人的爱。要表达的是只要有一只的迷羊，牧羊人都会千方百计千辛万苦要找他回来，找回这只迷途的羔羊。上一次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讲到圣灵，他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似乎看不到的，触摸不到的，而且好像很抽象，近乎一片的空白。但是通过主耶稣这个寻前记的比喻，让我们更加能够了解，原来圣灵就好像一个妇人，他点着灯，弯着身体，细心地在这个乌烟瘴气黑暗的世界里面寻找失丧的罪人。这个就是寻前记中心点。只要加上寻儿记这三个比喻，就完整地将三一真神对罪人的爱展示在每一个人的眼前。我们的道家福音这三个比喻，大家都可能说哇好熟了，苏全道你还浪三堂的时间来讲。但是大家似乎过往的重点很可能过于投放于迷失的羔羊道，或者是失落了的钱币，或者是离开富家的浪子。但是当大家能够从三位一体的真神来理解这三段经文的话，希望大家是能够有不同的亮光。在寻羊记的比喻里面，牧羊人有一只迷失的羊在旷野上，这个牧羊人并没有因为他还有很多很多只羊在后面而撇弃这只迷途羔羊而不顾，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去旷野找那只迷羊，直到找到他为止。其实寻前记的比喻亦都有相同的真理。我们本来都是有神的形象，但因为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人，我们失去了我们应该有 本来应该有的形象和价值。这个就好像一个跌了落去黑暗污秽角落的钱币一样，连它本身应有的价值都失去了。税吏和罪人就是那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心目中失落了的钱币，既微小又毫无价值，本来就不应该花任何的时间精神来到去拯救他们。但是上帝就要这些律法师，就要这些法利赛人知道，无论世界上再卑微再微小的罪人，圣灵他绝对不会舍弃其中任何一个，圣灵会珍惜他们，圣灵要黑暗这个世界里面细心地去找这些迷失的人，直到找到为止。重点留意，重点并不是说不见了的钱币或者我们叫迷失的罪人，而是代表圣灵的妇人他怎样去尽心尽意不畏困难去寻找那些不见了代表罪人的钱币。钱币亦都可以代表属世的人，因为钱币我们都知道有君王，本来有君王的象征的，应该是宝贵的，但钱币亦都是污秽的，表示人人都在最终被污染了。当富人点上灯的时间，这个比喻就是神的道，即是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富人打扫房子所表示的圣灵主动来到寻找人，感动人。留意经文后面那两节，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经文没有讲到这只钱币有什么感觉，反而讲妇人的感觉。这个妇人有失而复得的心情，几咁喜乐，从经文里面大家都看到，让那些鄙视税吏罪人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知道，当一个罪人悔改，经文这样说，三位一体真神和天上的众天使天君会为他而欢喜，因为这个回转是非常非常之珍贵。这位妇人很迫切地将跌下来的钱币找回来，并不是因为他不甘心他金钱上损失了。有释经家仔细研究过当时一些文化背景和通俗的习惯，有以下的解释。当时的犹太籍的妇女也都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有点相似，女子出嫁是有什么陪嫁的嫁妆，钱币也都是嫁妆之一。当年这些妇女他们很喜欢将这些陪嫁的钱币串起上来，成为一个头饰戴在头上高。所以这串钱币对来讲非常之重要，就等于我们今天现代的夫妇我们戴结婚戒指一样那么宝贵，不见了一定去尽办法来找他回来。而当时犹太人的房屋他们的窗都很小，室内的光线并不足够，虽然是日头仍都很黑暗，地上高是凹凸不平的，不是现在有了地板有了云石，没有的。犹太人就会用芦苇草来到去铺在地面，来到让它的地看上来平坦一点。所以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钱跌到地下，跌到哪里？芦苇草堆，好难找得回。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妇人要点起灯，因为黑暗嘛，还要用扫把仔细地来到寻找这枚失落的钱币。救恩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在寻钱记这个比喻的里面，妇人被比喻为圣灵，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工作之后，他差派了圣灵来到世上建立教会，希望藉着教会能够将福音讲传开。所以当讲到传福音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灵的角色，除非圣灵作工，没有人能够相信主耶稣。 主耶稣升天之前清楚地向门徒表明，他去为要差圣灵来，圣灵是要见证主耶稣基督，叫人可以悔改。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讲出这个重点，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另外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将要受他将要将受我的告诉你们。在这里主耶稣进一步讲明圣灵是要我们荣耀主耶稣的，将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上，他要去就是差派保惠师来，叫世人为罪为义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罪人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得救之后他要继续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合乎主用，将来有审判，全福音的人是能够得到永生，如果不是圣灵在作工，再好的福音冇办法叫人能够相信主耶稣。保罗作为第一个宣教士，他将福音传到欧洲，他清楚指明人信主不是因为人的智慧，是圣灵的大能大力。大家好熟悉的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这样讲，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妇人所用的灯，妇人所用的那把扫把，原来只是工具，教会和信徒在传福音的角色、传福音的策略上，都和妇人手中的扫把他眼灯差不多。这个是神由始至终要我在侍奉里面明白的真理。譬如在旧约耶利米书十八章六节就这样教导我们，人只是摇像手中的泥，然后被造成为什么器皿，为主所用。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上一次短宣的经历，实在有太多的经历，真的分享不完，又买下广告，来星期五记得来，还有其他的分享，不要只是我，还有其他的队员。这个经历是让我看到，让我们众队员都看到，如果不是圣灵在人身上作工，我们根本完全无能为力。圣灵跟我们所讲的说话，并不是因为圣灵听晒我们话，千祈不要误会，圣灵不是我们的王大仙，圣灵不是叫我们话有求必应，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乜有乜就是圣灵同在，我们求人得人，我们有好的天，我们祈求有好的天气就有好的天气，我们求人信主有人信主，我们期望每天欢喜快乐就欢喜快乐，这些不是圣灵同在这么简单。圣灵同在我们的印证不是说我们祈乜有乜，如果是的话他只是王大仙，他不是我们的神。圣灵与我们同在不是只叫我们成功在望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其实更加显明当我们面对困难困局的时间，圣灵怎么用他的肝他的杖来到安慰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圣灵他亦都会在出其不意的时间施展他的大能大力去感动人、改变人，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甚至在我们还未讲一次祈祷求问他的时间，圣灵已经临在，给到很大的惊喜。我们除了去 Prince George 小城宣教之外，其中有一天我们去了距离 Prince George 大约半个车程一个小城 Wendelhof， 还有另外大约个半小时车程的 Physilic， 去探访两间的餐馆。 大家都看到兩間餐館距離都不短的，但我們一隊 team 去吃一餐晏晝飯，厲害，11點去一間，點幾去一間，兩間餐館。我們去年短宣隊都有探訪過他們。 Wendelhof 那間餐館的老闆就叫做阿玲，他教早時之前，我們來之前兩年的時間他已經決志信主。去年我們整隊短宣隊都一起去到他的餐館，不是去間餐館吃東西，是去餐館差不多打烊的時間，因為我們同他查經。當晚一起查經的時間雖然一年前，但是我們都記得給他有很大很大的鼓勵。今年我們再探訪他，為他和他家人來祈禱，解答他日常生活裏面一些有關信仰的問題，聖靈在當中運行，俾阿玲有好多个亮光同埋希望。Physilic 嘅餐馆老板娘叫阿 Joy， 欢喜快乐嘅 Joy， 即系 Joy。佢嚟自基督教嘅家庭，佢认为自己好早已经认识神，但系我哋旧年去探访佢嘅时间，可能佢太过忙碌，或者我哋探望嘅时间唔系好啱，佢哋对我地比较冷淡。今年感觉非常之唔同，再佢好明显系受咗圣灵嘅感动，佢好愿意同我哋分享佢嘅成长、佢嘅过去，甚至佢喺加拿大呢个小城 Physilic， 我如果冇记错，好似得500人住，创业嘅艰难。他在家庭里面的挣扎，他为他的妻，他为他的老公，他为他的仔女所付出的一切。我们在分享完之后为他祷告。在分别的时候，他突然间问我们一个问题，他问我们有没有去过 Physilic， 我们打了个答，这里就是 Physilic。 原来他意思是说名副其实的Physilic， 他说 Physilic 真的有个湖的，还是很漂亮。本来当时我们都想着要赶回 Prince George， 因为过几两个钟头车程，但是好热情地说要带我们去，我们就跟着他揸的车，然后去到真真正正的 Physilic。 个湖真的很漂亮，给我们整队短宣队一个好好休息的机会，因为短宣队连续6日过往，每一日朝头早8点忙到9点10点，就是这一日。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短宣队总共有几多日的？12日，就是中间这一日，灵性最软弱的一日，上帝好体贴我们，叫圣灵感动阿 Joy，为我们安排这个大约个半小时安静悠闲的约会，同圣灵一个好的约会，让你休息过后短宣队重新得力，为主行多更多里路。这相好靓哦，是当时的景色，实在好靓。你看到那几位短宣队的队员都享受圣灵的感动，不是只是为我们的。当我们享受大自然的湖光山色的时候， Joy 和我们国语堂的姊妹 Jenny 一路在这里默默倾偈，圣灵再次在这里作工，给 Joy 将起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同人分享过的内心难过的感受同埋明白同埋负担，同 Jenny 分享。 Jenny 亦都俾适当嘅回应，俾阿 Joy 好大嘅鼓励。一对本来唔相识嘅人，属灵嘅姊妹，呢、这个友谊喺短短个几两个钟头之内就能够建立起上嚟。 时间总会过去，真正要分开了。我们邀请 Joy 在接下来的礼拜日早上来到 Prince George 参加我们的崇拜。如果他要来的话，他要揸车个几两个钟头才来到，而当地的中文的崇拜十点钟。换句话说，他要早上七点钟就要起身回去，又要揸同一样的时间。他不要忘记他还要有繁忙的餐馆的工作，所以我们没有勉强他。而阿 Joy 他都三番四次地说，我尽量安排你，但是估不到跟着下来那几日的时间，他不断用 WeChat 来到联络 Auntie Jenny， 应承肯定他礼拜日早上十点钟会来我们的崇拜。短宣队为了表达哇他那么热情，我们都要热情的，所以特别邀请他同我们在崇拜之后同我们一起吃晏昼饭。我们都以为他吃完晏昼饭就会回到 Facebook 了，怎知他说很想继续留在这里。因为我们当天的晚上短宣队有主办 Potluck， 这个留了幅相，主办 Potluck 和是有力克胡哲这个见证分享纪录片。阿 Joy 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留在 Prince George， 我们相信那段时间他都未必完全明白为什么，他可能认为跟我们很啱倾，或者是见到我们传福音传得那么热诚，感动了他，他留下下来想看看些东西。原来其实都不是，是因为圣灵感动他要他留下。当晚 Potluck 完了之后，就是我们看力克胡哲的见证分享。大家都认识谁叫力克胡哲啦，没有四肢那位的弟兄。当阿 Joy 对着个大荧光幕一路看着力克胡哲的见证的时间，他一路看一路流下眼泪，因为他明白了一些事。 Jenny 同一样也都在喊，他也都明白了一些事，亦都明白到点解阿 Joy 要留喺 Prince George 一整日，圣灵作工俾佢留低，俾佢睇到力克胡哲嘅见证，一个失去四肢嘅人，佢点样能够因为藉着上帝对佢嘅爱，而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美满嘅人生？因为阿 Joy 嘅家姐不幸生咗一名出世冇耐，因为医疗失误成为脑残的女女。一个脑残是中国大陆的名称，即是我们经常都讲的弱智，还是严重弱智， 是一个悲惨故事，但这个我不想再讲，是当年一个医疗失误。而他姐夫因为他的太太要继续照顾这个弱智的女儿，抛弃妻女，多年来不知所踪。因为当年的医疗失误，当地的政府容许她，只要她杀她的女儿，她们就有权利生多一个。但是她姐姐不肯，她姐姐要一手凑大这个女儿。但因为他姐姐仍然在中国居住，两个人接触机会其实不多。阿 Joy 一路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姐姐会不惜一切来到照顾一个严重弱智的女女。当他看到力克胡哲的见证，他流出来的眼泪， Jenny 流出来的眼泪，就让我们能够完全明白过来，上帝的能力是超乎一切。他姐姐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藉着信仰的力量，他相信女儿无论在他心目中抑或上帝的心目中都是最宝贵的宝石。他姐姐从来都没有放弃他的女儿，他姐姐从圣灵中接受一个事实，叫他姐姐能够从上帝支取力量，大大这个在其他人眼中完全不成气候的女儿。因为圣灵的感动，俾佢家姐睇到佢嘅女喺上帝里边眼里边系几咁宝贵。 圣灵仍然都会亲自来到寻找他，力克胡哲的见证比阿哉更加明白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在人生之中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相信由这一天开始，阿哉他的信仰再不是因为父母信主，他就顺理成章信主，他所认识的天父上帝有一个更加原生的面貌，他再不是因为父母的原因成为基督徒，他因为亲眼目击上帝怎样充满住力克胡哲四肢都冇嘅不一样生命，因为咁，亦都让佢完全明白佢家姐点解可以藉住信仰嚟到照顾一个严重弱智嘅女儿，以后再亦都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去祈祷。以前佢嘅祈祷系不断咁求问上帝，佢请上帝拿开呢个嘅苦杯，佢觉得佢家姐好惨。医疗失误生出个女，老公又走咗佬，佢个家姐其实我有好多冇讲到出嚟，佢家姐一生都好多个苦难。佢曾经为佢家姐不断嘅祈祷，希望佢个女系能够奇迹嘅痊愈，不再弱智。但系当佢睇完力克胡哲嘅短片之后，阿Joy而家知道，其实要上帝医治一个弱智脑残的人毫不困难，但是如果要人认识即使面对困难艰难的局面，人怎样仍然都在这个艰难环境和现实丝毫不改变的情况底下仍继续信靠上帝，这个才是信仰的所在。圣灵作工，没有人能够抵挡。再他聚会完结之后不肯走，他不断地跟我们的短宣队员来分享他所得着，好奇妙。他还说有一天他真的跟我们的队员说，有一天他会跟我们一起去短宣分享他家姐的经历。晚黑九点几十点钟，他自怀与依不舍的心情离开，虽然他独自一人揸车回到去菲士力，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他，因为在这个时间他应该完全明白和肯定，在他跟住下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包括再来的揸车，他都不会再孤单一人独自上路，圣灵会找他家姐。圣灵的能力是主动去寻找他和去陪伴他，圣灵是黑暗的世界里面寻找这些伤心失落的人，圣灵会找阿哉，圣灵已经找了阿哉的家姐，圣灵也都找了他弱智脑残的外甥女。正如大家所见到的，圣灵也都找到力克胡哲。不要忘记，圣灵也都找了你，找了我。圣灵就好像比喻里面的老妇人，没有老妇人的努力，那枚失落了的钱币不可能凭着自己力量回到妇人手的里面。同样世界上任何一个失落的罪人，他也都没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去到天家找到返回天家的路，给他们有机会回到父神的这一边。这个是神，这个是圣灵需要很大的耐心，很仔细地去照住我们每一个罪人他的属灵的境况来到引导我们。究竟圣灵付出几大的力量才能够救到一个罪人呢？我们看马太福音一段大家又是熟到烂的经文，我喜欢找一些很熟的经文来跟大家解释，因为熟的时候你才不懂。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大家睇落，哇！我熟到烂啦，仲解释嚟做乜嘢啊？大家千祈千祈千祈唔好以为呢一节嘅经文系主耶稣教我哋唔好搏命揾钱咁简单，唔系搏命揾钱，连条命都冇埋咁简单。如果咁样睇就太肤浅，我哋必须要睇经文嘅上文。主耶稣喺24节咁样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都没问题，大家都熟的了，背起十字架嘛。25节都熟的了，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好可惜，大家看的时间有没有看漏些东西啊？看漏了你几个小字啊？希腊原文生命是解作灵魂，这个不是讲我们肉身的生命，是信主的人属灵的生命。背起十字架那个是属灵新生命，所以26节更加切合经文的意思的解释是：人即使赚得全世界，但是要赔上自己属灵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换取属灵生命？所以经文更加积极的意思是，一个人当他回转了之后，他的属灵生命是重要过世界上任何一样事情。当圣灵拯救一个罪人的时间，圣灵所付出的能力是超过圣灵用来创造整个宇宙的能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体会到这个这么精彩的意思？如果你理解的话，大家就不会再轻视任何一个罪人被拯救之后那个属灵新生命。即是当大家望着块镜见到自己的时间，你要感觉到你自己被拯救之后那个新生命是这么宝贵。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形容那个好像妇人的黑暗之中要寻找那个失落的钱币的时候，这个代表圣灵要付出极大的精神极大的力量。圣灵是感觉到辛苦，圣灵是感觉到疲倦的。因为我们一路以为圣灵是无所不能的，以为做什么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错了。圣灵要拯救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经文里面提醒到我们的时候，他需要付上极大的能力才能够拯救一个罪人。当大家明白圣灵需要付出大量的能力才能够拯救一个罪人的时间，你不单止明白你是几咁贵重，在这个时间你更加明白到寻前机比喻的作用。圣灵对罪人的爱，对罪人的感情，他所看到的不是这一枚失落钱币本身的价值，而是圣灵为了找他所付出来的代价。圣灵衡量一个人他的价值，不是看这个人行了多少的善行，而是根据圣灵他自己为了拯救这个人所付出的代价而到厘定。在我们周围仍然都有，仍然都未能够得着这个怜悯爱惜的，圣灵会藉着我们来到向他传福音，让我们的见证来到感动他们，叫我们让这些未信主的朋友尽快得着这个新生命。到时这得着的人就好像我们一样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属灵新生命，到时这些人他们所赚到的一定比在地上赚到的任何财宝任何钱财都多。所以我定这个题目寻钱记，赚得比钱多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经常都说赚赚赚赚赚来赚都是说赚钱，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知道，除了赚钱之外，你赚得更加多的是你的属灵新生命。当圣灵在作工叫人认罪悔改重新得救的时间，这些人他们所赚得到出来的属灵生命比较钱贵重得多，比较钱 价值高得多，一定赚得比钱多，因为我们的新生命是由属圣灵付上最沉重的代价来到去换取回来。让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